哇，诗班今天无伴奏合唱，这个有点难度哈，眼睛闭起来，你们每个音部唱都能听出来，没有钢琴替你们遮掩，谁唱错就被我们听到哈。谢谢你们，可见你们是专心去学习哈，专心去练习。好，我们在过去一个阶段，我们用了好几次时间在讲耶稣基督的死。那么我们从上次开始，我们讲耶稣基督的复活啊，因为复活实在是基督教信仰中间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我想请问大家，圣经里边有没有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复活过程是怎么样的？有没有？啊？谁说没有举手？谁说有的举手？当然没有了，上次刚讲过，给大家讲圣经里没有写耶稣怎么复活了，耶稣复活没有看见了。但是耶稣有没有给出证据说耶稣复活了？证据是什么？第一个是什么？空的坟墓，对。第二个是什么？显现。好，第三个是门徒生命的巨大转变。好，我们上次讲过了空坟墓，我们今天来讲耶稣的显现。我们至少还有两次讲耶稣的复活，耶稣复活非常的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还是根据这四段经文，但是我们以约翰福音20章3到20节为主，我们用这四段福音书来和大家来讲耶稣的复活，而且我们今天特别强调耶稣是身体复活。那么在我们今天所和大家要分享的内容，不仅仅要阐明耶稣的复活是身体的复活，我们也要澄清一些关于耶稣身体复活中间可能我们大家认识不是很清楚的一些观念，同时我们要引入关于基督徒身体复活的观念。那所有这些内容已经大纲已经印在你们手里所拿的周报上了啊，你别把它扔掉，你把它留着，下次有人和你讨论复活的时候，也许这些大纲可以成为你的参考。当然我相信大家都学得很好，你们还会有很多的从不同的角度向别人来见证耶稣的复活，但是这个大纲你们留着会有帮助。所以我们会用三个方面讲耶稣的身体的复活是什么，那么复活的耶稣的身体不是什么，还有基督徒的身体怎么样复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实在是感谢赞美你，你原本是神，但你不与自己是神来强夺，你却降卑成了人的样式。主，你道成肉身，不但你完全的体谅体验怜悯世人的悲惨，你也知道世人在罪中间是如何的无以自拔，你没有罪，却被我们这些罪人把你钉在十字架上，然而你就是要甘心顺服神，你承接这样的使命，为的是当你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消了神对我们这些罪人的怒气，使我们可以重新回到神的家里。主耶稣基督，你若是死了没有复活，死就战胜了一切，罪就胜了，然而你死里复活了，罪彻底的败了，死亡彻底的败了，从而使我们这些信你的人以后不再被罪缠绕，我们也有了永恒的生命。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你差圣灵在我们中间，你自己也坐在父的右边，常常为我们祷告，引领我们走属天的路。这条路虽然不好走，但是我们想到我们每一个人终有一天要见你，特别是我们这些信你的人，我们见你的时候我们要得奖赏。主啊，当你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和你一起荣耀的来管理这世界，正如你教我们祷告的说的，让父的国临在地上如同临在天上，那是何等荣耀的时候。主，我们巴不得你今天就再一次借着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来明白，我们若是与你同死， 我们就必与你同活。我们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先来看复活的耶稣的身体是什么。第一个，我们讲耶稣复活的身体好像是实实在在物质的身体。我用了好像两个字，因为我们一会儿要讲到它好像就是物质的，但是好像也不是物质的。那耶稣的身体在我们人看来是一个有物质的身体，是个实实在在的身体。在经文里有很多的描述，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里边讲到说，有一群妇女，她们上去怎么样，抱住耶稣的脚去抱他拜他，他们是实实在在的抱住耶稣的脚，他们不是在想象，不是在幻影。所以这就提醒我们讲，耶稣基督实在是复活了以后有一个身体。那如果说啊，会不会是一个天使呢？天使会不会也可以这样子呢？但是耶稣基督下来讲的话就很有特征性，就不会是天使讲的话。因为耶稣说，你不要害怕，去告诉我的弟兄，让他们去加利利等我，在那里见我。这个就不是天使所可以讲的话，这是耶稣基督预先和门徒说过的事情。当然了，耶稣这里讲的弟兄啊，一定不是仅仅说他的肉身的弟兄，他所讲的弟兄就是包括了所有信他的人。当然在当时主要是指的那些跟随过他的门徒。因此上这些妇女们他们所见到的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那么他们要抱着耶稣的脚去来拜他，这个是犹太人的习惯。因为他们知道，在至高的神的面前，在神差派来的先知面前，在那些君王面前，他们都会要跪下来，要来去拜他。那么马太福音是写给犹太人看的，他特别强调主耶稣基督是一位君王，所以他的这些描述就围绕着耶稣是一个君王的形态。那么路加福音呢，路加福音主要是写给外邦人看的，所以他没有用太多犹太人所明白的东西，他就把一个实实在在的作为一个没有和耶和华有关系的外邦人读了也会明白的故事就讲在了面前。那我们在这里头可以看到，当耶稣见到这些门徒的时候，这些门徒其实很担心，这些门徒其实很紧张，但是耶稣说，你们来摸摸我看一看，你们来摸摸我的手，你们来摸摸我的脚。耶稣害怕他们还不放心怎么办，说你们有什么吃的没有，有烧鱼，耶稣就在他们面前就吃了。耶稣就要他们看见耶稣的的确确有一个身体。而且耶稣后来再见到多马他们的时候就说，你将来把你的指头呢探到我身体来看一看。所有这一切耶稣都是为了要让他们知道耶稣有一个实实在在的身体。那在我们人来理解这个身体呢，就好像是一个物质的身体一样。但是我们又讲耶稣的身体呢，又是一个他复活了以后的这个身体，又是一个不受时空物质限制的一个灵体。那如果我们大家还能想起来拉撒路复活的形象，拉撒路复活怎么样，需要有人帮他把石头滚开，然后呢他被缠得紧紧的，大概就这么跳了就出来了啊。那出来以后耶稣要说，你要去把他的，叫别人去帮他把他的布解开，把蒙着脸上的毛巾给他拿掉。所以他自己呢是还在那个肉身在物质里边控制住。但是耶稣的复活呢，天使给这些人讲说，你们来看，你们看他安放那个地方，那些裹尸布在那里，耶稣人已经不在了。而且当他们去看的时候，他们看见那个大骨石头滚开的时候，耶稣已经不在里边了。换句话讲，耶稣不被物质所限制。按照我们这样想的，耶稣可以穿墙破壁，耶稣可以从衣服里边出去，耶稣可以从磐石里边出去。所以耶稣在这里让我们又看到这个实实在在的身体呢，又和我们今天的实体是不大一样的。 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实体都是一个被时间、物质、空间所限定的，但是耶稣的不是。耶稣不但可以，这个身体不但不被物质所控制，而是耶稣好像他可以突然出现在一个地方，他也可以突然消失。所以我们看到，当玛利亚在那里去找耶稣的时候，耶稣是就突然在他旁边，他转过身来就看见，哎，怎么旁边就站了一个人呢？啊，那么当那些门徒们他们很害怕被逼迫的时候，他把门关得很紧的时候，耶稣就突然站在了房子中间，啊，站了房子中间。那么在那两个去以马忤斯路上的人也是，耶稣就突然走进了他们，啊，耶稣突然走进了他们。那么等耶稣呢再到门徒中间也是又突然出现在那里，所以耶稣可以突然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这些说明什么？耶稣复活了这个身体，他其实又不受物质、不受时间、不受空间的限制，所以我们说他是一个灵体。那么今天刚才在开始的宣召经文中间啊，玉成弟兄带领我们大家有一个宣召的词啊，那这一段呢是从哥罗西前书里边取出来的。那关于复活的身体是个灵体这一段，我想请我们大家一起把神的这段话再念一下。这段话清楚地告诉我们，不但耶稣基督复活的是个灵体，各位，将来我们每个人复活以后，我们是有一个灵体的。好，我们大家一起来问，请。或有人问，死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呢？无知的人呐、啊，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不过是籽粒，既如麦子，或是别样的谷，但上帝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并叫各子子粒各有自己的形体，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上帝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所以将来要真的进入天堂，将来要真的在永恒中间和神同在，不是我们现在的身体。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以后的两次讲道中间还会来大家来分享这个观念，盼望这个成为我们大家信仰中间很扎实的一部分。好，我们讲耶稣的复活了的身体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身体，好像是个物质的身体，但是呢其实它又是个不受时空物质限制的一个灵体。那么关于这条我们下来的第三个方面讲呢，正因为它是个灵体，所以并不是任何人在任何时候你想看就可以看到的。因此在我们大家刚才读过的经文啊，文善长老带领大家读过的经文里边，我们会看到这些门徒好像常常耶稣在跟前他们认识不出来啊。那比如说第一个很典型的就是说，耶稣出现在玛利亚跟前，玛利亚并不知道那是耶稣，玛利亚以为那是看园的人。按说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对耶稣基督应该是非常的熟悉，耶稣从他身上赶出过七个鬼，那他又是看着耶稣被埋葬的，所以他早上起来，我们若是把这段经文，我们如果去仔细的和其他的福音书的经文放在一起来想的话，他好像在这里已经不是第一次到空坟墓跟前，可是他好像还是没有相信耶稣复活了。所以因着他还没有完全相信，所以他看不见耶稣，或者讲他看见耶稣但是他不认识耶稣。复活的耶稣，复活的灵体，要用属灵的眼光去看，神要开启你的心， 神要开启你的眼，你要在信心中间你才能看见。所以当耶稣问玛利亚第一个问题，妇人你为什么哭呢，这里边不但有主的怜悯，其实也有那么一点点很温柔的责备。你怎么还想不起来曾经讲的话呢？你为什么见了空坟墓还想不起来我告诉你的话呢？你不是已经去给门徒都讲过了，怎么你自己到现在还没有相信呢？所以里边有那么一点点的责备哈，但是当然是很怜悯很温柔的责备，是一种提醒。然后耶稣问的第二个问题，说你找谁呢？其实耶稣是再一次提醒你说你找谁呢？我不是给你告诉过我第三天要复活吗？你怎么会在这个死人的地方去找我呢？他还没有反应过来，耶稣怎么办？耶稣喊他的名字玛利亚。不过玛利亚这个词在原文这个地方耶稣是用的亚兰文喊的，就有点像我们见了老乡你用你的家乡话很容易被你的家乡的人认出来。耶稣用的亚兰文喊的，玛利亚回答说拉波尼，这个词也是亚兰文。当然上边经文写的是他用希伯来话，其实当时的亚兰文是一些相对来讲没有太高文化程度的人日常生活中间的希伯来话，就是被亚兰文修改过的，或者说是古希伯来话和亚兰文掺到一起的。因为在那个时候，在如果你们去看历史会发现，在耶稣那个时代以前很长的时间，犹太是归属于所谓的叙利亚省，亚兰文就是古叙利亚文。所以耶稣用亚兰文喊玛利亚，玛利亚马上就发现这是耶稣基督。当然我想不光是这句话，一定是耶稣在他的心里做了工，所以他很自然的用亚兰文回答说老师啊，这个父子就是老师啊，他才知道说这确实就是他一直在寻找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复活在他的面前。所以我们到这里是不是大家可以想起一段我们曾经学过的约翰福音第十章的经文，在关于好牧人方面，耶稣是不是讲过他的羊能听见他的声音，神可以按照他的羊的名字来叫出他的羊，盼望我们每个人要能够听懂神的话，要不然这个世界声音太多了，我们如果能听懂神的话，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何等的有福，我们就会在这个纷扰的世界中间立时回到神面前。这个需要我们大家平时好好的去读经，好好的祷告，和神建立出的关系。那这里呢，我要稍微用一点点时间讲一下，虽然和我们的主题没有很直接关系，应该还有关系，就是第十七节耶稣说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要见你们的父，见我的上帝也是你们的上帝。什么意思呢？我曾经听过有一个人讲说，哎呀，那个耶稣主复活了以后啊，他还没有升到天上去，所以他那个能力还没有全面，这个如果叫玛利亚这么一摸，这个耶稣就上不去了。瞎说瞎说，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啊！这个摸的意思，在这个地方的这个词的意思包括了抱住，包括了纠缠啊。这句话的意思其实耶稣是说你别那么紧张啊，你别把我抱那么紧，哎，好像转眼我就又不见了，你又找不着了，我现在正在升上去见父的这个过程中间，我还没有去见我的父。请问耶稣什么时候要去见他的父？多长时间以后？40天以后。所以意思说现在不是你那么紧张害怕我跑掉的时间，现在是你有使命，你赶快去告诉我的兄弟们我复活了，让他们往那儿去，我要去那儿见面。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你放心，我要去见的那个父呢是和你们这有关系的，你们应当想起来在我走以前曾经告诉过你们的，我要到父的家里为你们准备地方。所以耶稣的意思是说你赶快去做工， 所以这个里边呢没有说那种好像被他摸了一把耶稣就上不去的意思哈。好，这个是我们大家要理解一下哈，因为耶稣基督这个身体既然这个复活的实实在在的身体又是个灵体啊，不可能被我们其他一个人把他摸一把就上不去了哈，没有那种事情啊。好，那么这个是我们在讲到说并不是任何人想看就可以看到的一个例子。那我们再看的另外的一个例子，就是在去以马忤寺的这条路上，在路加福音里所记载的这两个人当他们走在路上，耶稣出来到他们旁边和他们说话时候，圣经讲他们眼睛迷糊了，他们不认识耶稣基督，就像玛利亚不认识一样。那么眼睛迷糊了，在这个地方用的是个被动语态，说是他们的眼睛被迷糊住了，他们的眼睛被堵住了啊，让他们看不清楚。那么是因为什么东西把他眼睛被迷糊住呢？圣经没有讲哈，解经家有很多的说法，有人说是魔鬼撒旦故意破坏啊，有人说是因为他的信心不足，有人说因为神的时间不到，反正不管什么原因，他们眼睛就是迷糊住了啊。其实这几种解释都是有关系的，一句话，当他们没有信心的时候，他们是看不到的。而我们人的信心，特别是对神的信心，从哪来的？从哪来的？从神来的。神讲得很清楚，耶稣基督是信心的创始成终者。各位，我们今天在这里相信耶稣基督，不是我们任何一个人的功劳。没有人讲说，因为我信心很大，我就信耶稣基督。No， 不可能的事情。神若没有把信心放在我们里边，我们是没有的。不过神有时候要把信心放进来，我们有时候硬顶住不要，那是你的问题啊。所以在这些经文里边，就是讲了他们眼睛迷糊了，他们不认识神。那他们给耶稣讲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以为耶稣是一个临时到耶路撒冷来的人，就给他讲说，你没听过这样的故事吗？巴拉巴拉巴拉讲了半天哈。那其中讲到就是说，有人回来告诉我们讲他复活了，只是他们没有看见。什么意思？他们也没看见，我们也没看见，这是能信吗？言下之意，他们俩其实不信的。要信，他们也不会待在耶路撒冷了，好好的不跟那同伴们在一起，两个人跑掉。哎，我不知道他俩跑了以马忤寺要干什么。不过你们可以看到，后来他们见了耶稣以后怎么样？掉头就回去了，对吧？所以耶稣就跟他们讲说，你们所信的信心太迟钝了。因此上耶稣就把他生前曾经给他们讲过的很多事情讲一遍。这个地方如果你要详细讲解的话，这个地方的圣经当然指的就是旧约的经文啊，指的是旧约的经文。那么也提醒我们各位要认识耶稣基督，我们要怎么去认识他呢？读圣经啊。这个为什么要讲一个人要读圣经呢？啊，所以为什么我们每次祷告这个聚会以前，很希望大家读圣经哈？我去中国家庭教会，我去中国有些家庭教会，我跟你讲，我真的很敬佩他们。8:30聚会，7:30大家都到了，干嘛？就在那里祷告，祷告半小时，读经半小时，一个就是读哎，包括立位记哎，大家就怎么往下读哎，读不懂就读哎，全天在那读，一句就往下读啊。认识耶稣基督，你必须把神的话，当然光读还不够哈，要圣灵帮助我们去明白，要讲解哈。当然这个神有应许。好，这段经文的下半部，他们到了村里头，到了一个村子了，耶稣好像要往前行。什么叫好像要前行？耶稣其实呢要给他们留一点机会，看他们要不要把耶稣留下来，对不对？你们想当时那个旧约里边所写的亚伯拉罕不是就看见了几个客人吗？就一定要把他留下来吗？那其实那些就是神的使者啊。所以我想各位，如果你们大家能够把路过我们迁向这个地区的那些传道人都强留到你们家，你们一定会得到好处的。在我们这里经常会有一些传道人，一些宣教士会路过，盼望你们愿意打开家门，请他到你们家里边住，你们会有更多的机会去听这些传道人 去听这些宣教士来分享神在他们的恩典，来分享他们对圣经的理解啊！我盼望我们大家能够这样子哈。所以因为这两个人呢，他们就把耶稣基督强留下来，然后耶稣在擘饼的时候怎么样，他们眼睛呢就还迷糊不迷糊了，就不迷糊了，眼睛就亮了，就认出来了。我想大概耶稣擘饼祝福的时候，让他们想起了五饼二鱼的故事，或者想起了七个饼有一些小鱼喂饱了四千人的故事，或者就干脆想起来耶稣基督设立圣餐。总而言之，圣餐是我们想起耶稣很重要的时间，对不对？因此各位，我们每个月的圣餐很重要，有的教会每周都有圣餐，甚至有的人每天在家都有圣餐，都是好的。圣经没有讲圣餐多长时间一次，但是圣餐的确是我们认识神，想起耶稣基督，也想起我们大家彼此是一个肢体，是身体的时间，非常重要。好，所以他们就明白了。这个时候耶稣突然又不见了，但是他们就想说，哇，刚才路上给我们讲圣经，我们心里不是火热的吗？所以他们认出耶稣了。好，那么其实还有很多的例子可以来讲到，若没有信心的眼光就不能看见耶稣。那不过我今天就在我们这段经文里去讲两个例子。因此耶稣是个复活的灵体，认识复活的灵体要有属灵的眼光。因此上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一段，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属灵的事情要有属灵的人才能明白。来，我们一起来念。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奥秘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原理，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或作将属灵的事讲与属灵的人。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一人能。好，盼望我们大家常常去思考这一段经文啊，这段经文。好，那么我们刚才讲完了耶稣的复活的身体是什么，那么明白耶稣就复活是什么，这些不是什么呢？其实都就容易比较理解哈，我会讲的稍微快一点。第一个不是什么，耶稣基督的复活不是精神永存啊。我们中国人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叫做留名青史。我们很重视一个人的名声能够留下去啊。我今天没有时间，其实我本来准备里边，我很想给大家好好讲一讲关于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个故事是怎么来的哈？中国大陆人都知道是念毛泽东的一篇文章，叫做《为人民服务》，他引用了司马迁的一篇文章。那么司马迁的这句话呢，其实是来自于他的一个很长很长的一封信哈。长话短说，因为我今天实在是没时间讲。他有一个好朋友叫任安哈，任少卿。他呢就是要给这个朋友回信，所以回了很长很长的一封信。那他这封信里的意思是要讲什么呢？是这个任安这个人呢被皇帝冤枉，要腰斩，求他帮忙。他给这个任安回信说，这忙我帮不了，但他又不指着说，他讲了好多好多的话。他讲他自己就多么的冤枉，他自己当年为了李陵的事情怎么样受了宫刑等等等等。 他意思是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但是这跟我已经没有关系，我现在就是要苟且活着，因为我有更大的目标，那么我不会去替你讲话，其实就这么回事情了。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他要留名青史，他要完成他的史记。当然史记在中国历史上很重要，不过我在讲的意思是说，当我们中国人在讲到这种精神永存的时候，他的第一个特点是他是要认为自己要领好的啊。当然了，流芳百世和这个遗臭万年说起来数字相等哈，但大家都希望流芳百世哈。问题是什么叫流芳，什么叫遗臭，这个是按照人的标准判断的。但是在我们基督教信仰里头，我们看重的是神的审判，神的判断。人愿意流芳百世，人愿意在死这件事上让自己活得有价值，有很大的正面意义，但是不够。基督教的信仰讲的是按照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甭管你轻于鸿毛还是重于泰山，死后必有审判。谁来审判？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就是这位身体复活的耶稣基督，他要审判。如果他只是精神永存，哪有精神审判精神的？所以我们的主是要审判一切的。而且圣经很清楚，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好，我们后面有时间会来讲这两种复活有什么区别。那个作恶的复活可没有神说给他一个新的身体，他并没有一个灵体，因为他审判完了就去了地狱了，他是没有身体的。因此上这个不是我们家重点，我只是给大家讲耶稣基督的身体复活并不仅仅是所谓的精神永存，他并不仅仅是世界上的一个伟人，他不仅仅是翻天覆地对历史有很大影响的一个人物，不是的，他是完全的神。好，我们第二点要和大家澄清的是，不是灵魂复活。耶稣基督在这里很清楚地给他们讲说，那个灵魂是无骨无肉的，你们看我都是有的。耶稣说他不是灵魂复活，不是灵魂复活的意思其实包含了说，灵魂其实是不死的，要不然就不存在刚才讲过的行善的复活要奖赏，那么犯有罪的复活要被审判掉。所以灵魂其实不死的。在我们中国人的脑子里边，其实我们有一个观念，我们人很知道那个肉体死了以后灵魂可以单独活动不管他讲的有多么全面哈，我今天没时间细讲，但是这种观念呢在犹太人也有。所以我在这里给大家举的一些圣经的经文，比如说在旧约里边那个以利亚就让那个孩子就活了，圣经的描述说灵魂入了他的身体他就又活过来了。那在西约的雅各书里边告诉我们说，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不要怕，但是要把身体和灵魂都灭了的就要怕，那个将来的灵魂要灭指的是第二次，指的是最终的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好，那个是另外的故事。而且雅各书也告诉我们讲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刚说错了，前面的段话应该是马太福音的哈，马太福音的。耶稣基督他不仅仅是灵魂复活，在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一节说过，论到基督的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是用了诗篇十六章十节的书一段的经文。那这个呢意思告诉我们讲，耶稣基督不是灵魂的复活，他必然伴有身体的复活，这个和我们前面讲的是一样的讲的是一样的。所以你不要想到一个人复活了以后就好像呜呜飘来飘去哈。所以我在这里顺便讲一下，我快快的讲一下，在基督教信仰里头没有那种人死了以后在世上把事没办完就变成了什么了，变成了鬼到处跑了，人的观念哈。我原来很怕鬼，我信了耶稣基督以后我就再也不怕鬼了，因为根本没有那回事情。那么在圣经里讲的鬼，撒旦魔鬼从哪来的？堕落的天使，和死去的人没有关系所以我比较怕活人， 我不大怕死人，我更不怕鬼哈。这是感谢神，这是基督教的信仰给我带过来的哈。好，第三个我要给大家讲，既然如此，不是轮回投胎，这个很重要的观念。中国人有这个观念哈，轮回的概念，投胎的概念，最早是从古希腊开始，然后随着雅利安人侵略印度，进入到印度，成为印度教的一部分。印度教呢，又传到了佛教，佛教被印度教赶出来，跑到中国，就带到了中国。因为当时中国的道教和中国的儒家都不能回答人死了以后怎么办的问题，佛教就趁虚而入，就把轮回观念带过来了。但是告诉你们，在圣经的教导里边不是的。为什么不是？圣经讲得很清楚，我们每个人就只有这一生，所以你这一生能不能认识耶稣基督至关重要。这短短的一生确定了你在永恒中间的地位。你不要讲说我今生没信主没关系，我下生再来一次没那事儿。但你要问我，圣经里不是讲吗？前不是讲吗？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那个来生是什么呢？那个来生你去看原文，讲的不是我们讲的这个来生，那个讲的是永恒。那么在和本圣经里边有五段经文提到了来世，马太福音12章32节，马可福音10章30节，路加福音18章30节，以弗所书1章21节，希伯来书6章5节，都提到了来世。但是如果你们去看原文，所有这里的来世讲的都不是我们非基督徒的那种概念的来世，那里所有的地方都讲的是永恒，第二个意思讲的是生命，而且是我们曾经和大家分享过的那个性命和生命区别，这里都讲的是那个永恒的生命。所以我只是在这里提醒大家，没有投胎转世那一说。进入到了后现代社会，东方文化现在回归到西方文化，现在西方又有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投胎转世，各位千万别信，要不然你的信仰就乱掉了，就垮掉了。你就这一生，信耶稣基督决定你的永恒。好，最后我们今天用一点来落到最后两个问题，基督徒如何身体复活。我想我们后面还有两个讲复活会讲的更多。第一个，我只强调你要相信耶稣基督复活了以后将来会有一个灵体，这是我们所要特别强调的事情。那么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活过那个灵体和耶稣那个灵体有没有区别？应该是有区别的，只是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来和大家分享，我们以后会和大家讲。但是我们肯定有一个灵体。那么我只请问大家一句，今天在座的各位，你们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先死才能见耶稣基督吗？啊，是不是？不一定啊，耶稣明天来了，信他的人直接就被提了，但是都会得到灵体，已经死的会得到灵体，被提的也会得到灵体。好，我们有另外的时间去和大家要讲。所以我们再一次的请大家回忆刚才念过的经文，神会按照他的意思给我们每一个人一个形体，这个形体你我大家见面上天是能认识的。你不会上去看着每个人都穿白袍，谁认不出来谁，我一定认识你，你也一定认识我，这点是我们大家将来在天上见面的把握，好不好？好，我们这一点也只讲到这里这边。那么我们也必须要明白，我们的肉体消亡，但是我们今天是不是马上消亡了以后马上就复活了呢？有两种说法，有人说随时随复活，陆长老他爸爸陆伯伯就这观念哈，但有的人不赞成。其实这个问题不用争，为什么？我们是按照我们今天有时空在争论，对不对？在那个不在时空里边根本无所谓现在将来，所以我们根本不必去讨论随时随复活还是多长时间以后复活，那个问题不存在哈。我们要去学会站在那个环境里头。那么按照圣经来讲，我们今天死去的基督徒，我们要到乐园里边去哈。圣经里边有三处提到乐园，那三处提到乐园。好，那么讲到这一点， 讲到基督徒将来复活也会有灵体哈，我必须要澄清几个观念，你们听起来可能没想过，或者你们想了过后觉得很奇怪，但是有这样的观念。请问基督徒去世了以后应该火葬、土葬、海葬、各葬，你们觉得应该用哪种葬呢？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其实有不同的说法哈，不同的说法。有人说不能火葬，说火葬以后将来复活了身体没有身体拿什么复活、啊，那过去几千人消化完都没了怎么办啊？有人说基督徒去世后不能做器官的捐献，说你捐献或少一件将来复活了少一件怎么办？哎呀，那些曾经被狮子吃掉、曾经被 IS 把头砍掉的基督徒怎么复活嘛？所以我们大家观念其实要改变哈。我还听过有人讲，基督徒夫妻在埋葬的时候不能一个埋上边一个埋下边，说万一上边那个信仰不好，将来复活时候底下那个上不来怎么办？请问基督徒如果要埋葬自己的亲人，请问那个人是在这儿吗？是在上边啊？在上边。我们留一个地方其实是为了我们下边的人的一种追思安排。你是给埋的从底部那个人来讲话吗？是埋的给上边人讲话？你的祷告是给上边人讲话，对不对？所以请大家注意，基督徒不需要看风水，基督徒想墓地不需要看风水。OK， 可是这种事在基督徒里太多了，为什么？你忘了基督徒复活是一个灵体，所以这点我要提醒各位基督徒哈。好，我要拖堂了哈，但是我必须拖，我再用五分钟，我要讲如何善待现在的肉体。既然将来一个灵体，我们现在肉体是不是不需要？是不是不重要？在基督教里头，我们的肉体其实很重要，所以圣经里边讲，他愿我们的灵与魂与身子都蒙保守，在耶稣降临的时候都无可指责。神愿意我们的身体像我们的灵和魂一样的兴旺。那么在这里边的有几个关键，我们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灵魂体是完整的，不是可分开的；基督教信仰不是二元论，身体也是神创造的，这是我们大家一定要记住的事情。所以第二点，你要过有节制的生活。食物是为了肚腹，肚腹是为了食物，这两样神都要废去。身子不是为了淫乱，是为了主。请注意，淫乱这个词在这个地方不是光讲性的事情，所有放肆就叫做淫。你去查中国的淫，中国的淫的意思就是多，就是烂。明明知道对身体有害还非要吃，明明知道不吃对身体不好还非要饿，都不是神要我们做的哈。所以身体我们要过有节制的生活。当然第三，特别强调性行为要圣洁，因为我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我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最后我用一个故事要来结束。虽然一方面神要我们要爱惜我们现在的身子，但是圣经更强调我们倘若为了神的施工的需要，弟兄能够胜过魔鬼撒旦，是他们至死不爱惜自己的性命，包括不爱惜我们自己的身体，这是一个悖论。我们既要爱我们今天在地上的生命，我们也要敢于舍去我们的生命。我们既要为神保证我们身体健康，我们也不要为了身体健康其他什么都放弃掉。刚过去的礼拜一，我在仁寿秀族家参加光辉祈祷堂会的祷告会，有一个叫高如山的宣教士在我们中间做了见证，有一个见证对我有很大的震撼。他说曾经有一对残疾人宣教士在他们家住，那个残疾宣教士所有的进门出门上下楼梯都非常的困难，他就想我来多替他们做一点事情，不要他们那么困难。但这两位宣教士讲说，神给了我这样的身子，这就是神给我的恩典，我就要在这样的身子里头来领受神的恩典，来造就我的信心。这位宣教士住在纽约，条件非常的好，要什么有什么，可是就是他在教会里边做过的教会里边所有的事工，就是没有出门宣教过。可是当他听了宣教士那两句话以后，他突然发现他才是真正的 残疾人。
各位，
你们是残疾人吗？如果我们爱我们的身体超过爱我们的灵性的生命，各位，我们都是属灵的残疾人。他就从那儿开始就成为了宣教师。他后来在宣教工厂，他会发现他神真的是在他的身边，他要什么祷告就有，说要打印机就有地方处理打印机，他说我需要一个二手脚踏车，就有人卖脚踏车。当时他每一次述职回到纽约的时候，他就发现他祷告一点都不灵，他发现他回到纽约他就看不见上帝，他进入宣教工厂，神就在跟前。他进入宣教工厂，他就发现他就健全了。当他带到他的家里边去享受的时候，他就发现他成残疾人了。弟兄姐妹们，我们有一个复活的身体，你觉得你身体现在已经是个复活的身体吗？一方面还不是灵体，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应该和非基督徒的身体已经是不一样了，我们已经有复活的身体在身上。我们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求你让我们看见，我们不仅在将来必定有一个复活的灵体，我们现在也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你可以借着我们现在的身体行很多神迹奇事，因为我们是一个新的人，因为我们的身体在人看来没有改变，在你看来其实已经是一个新的身体。求你用我们，不要让我们这个身体成为一个残疾的。我们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